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对不起，突然有点 distracted。我们一起读一下圣经哈，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一节开始，可以吗？哈，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打开你的手机 APP 啊。那我们就因为经文比较多哈，那我今天一个人再读好了，大家仔细的听跟思想。那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妇人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哈。这一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哈。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啊？是不是有人会觉得常常觉得神的旨意很难捉摸，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啊？所以我们也常听到说， 那我要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甚至有很多我讲到的题目是用如何了解神的旨意。好，这个讲到，你有人反应可能是，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会友，那牧师说，我要来做探访你，他就跟牧师说，哦，牧师，你还不要来，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样。所以很多会友对牧师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牧师来的，好像就是要说，你要把你的工作放下来，对吧？好，不要管你的孩子了，你是到神学院来念书。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那当然也有些人就像先知约拿一样当他很清楚神的旨意之后，神要他往东，他就偏偏往西那就是不愿意去但是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当他说神要我做的事情，Let's do it 那就很快就这样那你是属于里面的哪一种那其实当我们讲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是应该会有一些前设那就是第一就是神是有他的旨意的对不起我这那个神是有他的旨意的对吧若神没有旨意的话我们就不用谈这个问题不过神说他有旨意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我好像少了一个也就是说你逃也没有用你不用逃了因为神是全能他掌管万有的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若是你清楚这神的旨意就去做就对了你不用逃避不用那个想那第二就是神的旨意他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若是你觉得神的旨意好像模糊不清的话那你可能在心中要开始建立这个确据就是说神的旨意他是我可以知道的很清楚的那很多圣经里面神的旨意写的清清楚楚的不用怀疑第三就是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所以怎么样当你知道神对你身上有旨意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发抖那可是若是你觉得神好像你的旨意常常跟你想要的是相反的话那并不是因为神的旨意是恶的不是的而是我们要开始调整我们很多的看法跟想法跟思想那另外就是我们假设我们实际上是应当要顺服神的所以其实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明了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意思就是去做就好了就是这样所以若是我们有这些知道这些前设的话这些反应就应该会慢慢消失那我们应该有的是这一个那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谈呢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 implication 在启示录里面4:11特别提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刚才祷告也有提到因为什么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什么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所以整个世界的存在还有我们的出现是什么这是神的旨意那神创造我们每一件事情既然万物都是他所旨意被创造的那我们的存在还有我们现在一切的遭遇什么都是神的旨意所以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你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什么后年要做什么都有神的旨意在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旨意然后去配合神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它跟我们的救恩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讲救恩是什么因信称义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掉了因信称义它背后也有很多的前设还有它的结果那它的前设就是这样那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是不是一旦得救了就可以胡作非为对随心所欲呢不是神说真正得救的人是什么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了解天父的旨意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不是我们今天受洗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啊，就是这个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你要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字眼是跟神的旨意密切相关的哈。当你读到了一些字，像是要了、必须了、命令了、指示了、选择了、定义了、活出了哈，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词，它其实就是反映了什么？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所以神的心意难不难懂？它非常容易懂，一点都不难啊。只要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字眼，你就说啊 ，I see， 原来这是神的心意哈。当然神对我们个人会有特别的指示跟带领，但是这个指示的带领一定是建基在所有圣经这些绝对的教导还有真理上面，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圣经里面神教了我们什么，好，以至于当神给我们一种特别的感动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这个到底是神的心意呢还是别的原因，好，这样 OK 吗？那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经文的榜样哈，耶稣基督是如何了解神的信仰，如何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哈。那一开始我们刚才念过这段经文哈，大家在这有看到神的旨意吗？有没有哪个字眼让你感觉到了？
必须
啊，哇，个必须啊，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这是神的心意呢。那所以他说耶稣要从犹大回到加利利地去哈，他说要经过撒玛利亚，这样。那实际上从犹大到加利利有三个不同的路径，第一条当然是从这里经过撒玛利亚啊。那实际上很多的犹太人，特别是近前的犹太人，像耶稣是很近前的犹太人嘛哈，他们常常的选择是这样，会通过耶利哥一直到约旦河谷之后进去，因为他们不希望跟撒玛利亚人有interaction 哈，不希望他们那个，因为他们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之后所产生的后代，对他们来讲是不纯净的哈。另外还有另外一条就是，这个是 Caesarea 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海岸城市哈，而且商业什么政治都是中心，非常厉害的哈。所以你要是想要去观光或者办什么 business 的话，你是可以走这一条的哈。那大家知道耶稣选择的是哪一条？是这样对吧，到这里去啊，然后之后完了办完事之后再走这一条啊。所以耶稣并没有选择像一般近前的犹太人的走法啊。那我是不是按错好 OK， 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在这里，圣经一定要字斟句酌的读哈，字斟句酌的读，你就会能更加细致的体会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读到必须的时候，你就知道something 是不一样哈，这很重要。所以圣经讲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话哈，它实际上是什么？是神刻意的一个安排，是神经过他深思的选择，是神安排耶稣一种使命的行动，这样 OK 吗哈。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要了解它不是 very unusual 的一个字哈，它牵涉到神的旨意，这样。那接下来他说，接下来他就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他特别讲到哈，有一个附助，对，他说耶稣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所以大家知道大概是吃中饭的时候哈。那撒玛利亚妇人，耶稣问他要水的时候，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哈。所以刚才讲过了，因为犹太人是非常非常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互动的哈。那耶稣回答说，你要是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这个人是谁，你就会找求他，他也找给你活水。所以你若知道，表示撒玛利亚妇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哈。耶稣为什么要跟他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耶稣说，你要是知道的话，你的 life 就会完全的不同，跟你现在所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你若知道了的话那所以耶稣特意从在他 这三年半的里面，他特意选择了某个时刻，经过某一条特定的道路来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旨意呢？有没有心意呢？当然有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什么，我们都说我们是从万人中被神拣选出来的哈。那你觉得人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会有什么旨意呢？哈，对啊。若是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神的话，有任何事情会在他的预料或者是旨意之外的事情吗？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比较合逻辑，对。那耶稣就回答说，你要是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所以耶稣是用撒玛利亚妇人要来打水这件事情，用这个东西来指引他进入一个更重要，对他人生是更有价值的事情哈。那他讲了之后，哇，他一听撒玛利亚妇人讲说，哇，真的有这种水的话，那实在是太好了哈。所以他就跟他说，哎，那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啊，我想要这样。这个时候就很奇特了哈。耶稣若是一般人的对话的话，耶稣会怎么？理论上是怎么样？哦，好啊，好啊，对吧？好。但是耶稣这时候讲的话是合逻辑还是不合逻辑？完全不合逻辑哈！你要是仔细读很多耶稣一句话，他根本就是常常是不同不合逻辑的，他牛头不对马嘴的哈。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去小心。当神你觉得哎这一段话很莫名其妙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特别去观察，去小心哈，去思想，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个东西还都乱写的，一点都不合逻辑。或者很多的那种不信主的那种研究圣经的学者就会说啊，这种东西就是把这个原来这是另外一段故事，那个是另外一段，把它剪一剪然后贴在一起的，就是这样哈。这它也不是这样子的。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就说呀，你说的对，你非常非常的诚实哈。那为什么耶稣要突然叫她到丈夫这里来呢？去把丈夫也叫来呢？跟她给她水有什么关系吗？哈，这是一个非常奇特。当然你去读解经书会有很多的讲法，不同人的讲法哈。那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最合理的。当耶稣要拯救我们的时候，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他必须要什么？要我们认罪，他要挑出我们生命中捆绑我们的事情哈。所以听 Keller 牧师，其实他在很多很多的讲道里面，仔细读他写的书的话，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啊。他认为所谓的罪，他实质上就是拜偶像哈。也就是说，我们本来神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罪的定义基本的含义，或者说有一个含义，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别的次要的东西拿来取代做神的位置哈。不管是你的孩子也好，房子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金钱也好哈，或者你的名声地位也好，每一样事情，任何一个事情拿来取代神，那个就是所谓的罪哈。那撒玛利亚妇人生命之中捆绑她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她的婚姻还有她的性关系啊。所以撒玛利亚妇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淫乱哈，在当时代的人观念里是一个非常淫乱淫荡的人哈。所以为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是中午很热的天的时候才出来打水啊？那反正那个大家那个解经的都是说，是因为什么？要避开众人的耳目啊，因为众人见到他，可能就会唾弃他，或者啊，给他一个眼神，这样让他受不了哈。这样，那所以他就会选择这个时刻没有什么人的来到这里。那耶稣算得精不精准？耶稣算得非常的精准哈。他知道他是这个时刻要来，他就来到这个时刻。所以神对我们，哦，对不起，我神对我们的生命知道的一清二楚，你躲也没有用啊。最好的就是来到神面前，诚实向他讲，神就把他敞开了。那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历史之中有没有很淫荡的妇人？很有名的很淫荡的妇人啊，其实有哈。那唐朝有一个叫唐朝豪放女，大家知道吗？哈，叫鱼玄机， 不是香港还拍了一部很有名的叫《唐朝豪放女》那个哈，那电影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有名，就是演那个鱼玄机的故事。鱼玄机的故事是一个很令人感慨的事情哈，你要去看它，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渴望一个坚贞爱情的女子哈。从小非常非常的有天分才华，诗词歌赋是不得了的哈。那根据很多的说法啊，他是非常的喜欢他的老师，就是温庭筠，对不对？那个晚唐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了不起的一个诗人哈，叫温飞卿或者温庭筠，大家很清楚。那但是因为他已经有太太了，所以他不能娶她，所以他就把她介绍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娶她。但是那个人嫁给他，那个人是有老婆的，所以大老婆就非常的不喜欢啊，就想尽办法折磨他，这样。那最后又把他卖到庙里面去做尼姑了哈。那唐朝的时候，那个实际上唐朝是一种性关系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一个朝代哈。虽然我们认为唐朝是非常非常棒的，但是实际上唐朝有很多棒的东西，但有很多非常非常乱的东西啊。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后来开始性情越来越变，他对世界上的恨啊，对那种被遗弃、一再被遗弃这种伤害，让他没有办法承受。他后来就变得非常的放荡，用性来潜意识里算是报复所有的男人吧，哈，应该是这样讲。最后他因为做了一些为了感情的事情做了一些杀人啊，所以最后被判了死刑啊，这样。在他死之前，他就说：“他说他有一首诗啊，叫做《赠邻女》，就是赠给我邻居的女孩。哈，当然，其实你可以想象他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在讲他自己嘛。哈，他说他有两句话，就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啊，这是他死之前，也很有名的一句诗哈。”那其实撒玛利亚妇人在世人眼中看起来，她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淫荡的妇人啊，很被人家瞧不起的妇人。那没有错，她在婚姻关系上是很乱的哈。不过耶稣基督可能知道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种极度的渴望，想要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关系啊。可是这个关系你很难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还有那些人当中找到，好，以至于他的婚姻一个又一个的失败，我们不知道怎么收场的哈。至少现在这个关系是什么，根本连婚姻都没有。好，那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他心中那一种渴望？他非常的清楚啊。为什么耶稣要特别特别花这个时间来见他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追求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让你满足，你想要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你，但是那是没有希望的哈。所以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件事实，我把这个事挑出来，就是让你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捆绑、最大的罪就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改变啊，这样。那接下来妇人改变了没有？看起来是改变了哈。他接下来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了哈。那这时候他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那接下来他问了一个问题，就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哈。”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吧哈？很多的解经书认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用了一个让他这种很大的一个题目来转变他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哈。但是我的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他撒玛利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撒玛利亚妇人他读他当耶稣跟他这样子不闹出来没有人知道的这种令他羞愧的事情的时候啊，不，他就是耶稣从来没有遇见过他，所以耶稣理论上是不会知道的哈。但耶稣一下蹦出来，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所以他说：“我看到出你是先知。”那若是一个人是先知来到你面前了，你要问他什么？当然是问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对吧？ 在他心中觉得，哇哦，这个先知才能解决我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说，他问的问题竟然就是问到敬拜的事情，礼拜是指敬拜哈。那耶稣回答说，他说你要信我，他说敬拜父不在这山上，是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啊。对撒玛利亚人来讲，圣山不是锡安山，是他们所处的基利心山哈。我先跳下去，这个是这个是我们一般现在讲的哈，这个刚才讲的犹大地在这里嘛哈，这个是死海，然后这个是约旦河这样哈。那大概基利心山在这附近哈，就在这里。如果说你去看 Google 的话，现在还在的哈，这个雅各井在这里哈。所以刚才我们经文也读到雅各井，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示剑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基利心山，这个是以巴路山，对吧？然后那叫什么加许啊，约书亚打进这里的时候，神告那个摩西特别吩咐他说，你要在这边，在这边一边是念咒诅，一边是念祝福哈，这样就是在这个区域这样。那耶稣告诉他说，你将来敬拜父也不在你认为的这个圣山上，也不是在犹太人认为的圣山上面哈。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拜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曾经追求过很多中国人认为的那神啊神明啊哈，或者我们拜祖先，但是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拜什么，我们拜的是我们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好，耶稣基督，这个不是说救恩只有犹太人，完全不是哈，而是神要透过犹太这个种族把救恩带给全世界。然后他说时候将到了，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和真理中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用圣灵和诚实拜他，那我觉得这个翻译恐怕不是非常的好的翻译哈，因为若是用心灵和诚实的话，其实很多异教徒大概也都符合这个规则哈，都符合这个翻译法。所以其实希腊的原文它有几种可能的翻译法，那我觉得这个翻译法恐怕是最好的哈，就是要在圣灵和真理中。圣灵我们知道吗？真理是谁？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哈。也就是说敬拜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强调的东西哈。他说为什么？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我们中文翻译是父要这样的翻译要这样的人哈，但是他的希腊原文是说他不只是要，而且父神还寻找这样子的人。寻找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举动是什么？就是具体的彰显了神在寻找我们，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刻透过这个途径来到这里等他？就是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是不是偶然？都不是哦。好，都是神刻意的安排，他来到我们面前。为什么有人说奇怪，那我怎么好像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那神在哪里？其实那个就是神的安排，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你才愿意来听福音。神就会差遣某个人，在某个时刻，或者你来到教会之中，你说哦，哇哦，现在我开始有感觉了啊。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寻找啊，所以神是非常清楚在做事情的啊。那耶稣告诉他为什么原因是这样，他说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在圣灵和真理中拜他。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寻到神呢？神先来找我们了，但我们要怎么样能找得到神呢？神说你要了解我的话，然后由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然后我们就可以认识他，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认识神，就是这样。好，妇人说，哇哦，那我听说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要会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啊。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什么，就是他啊。所以你要去看圣经里面，耶稣非常非常少直接挑明说他是那位弥赛亚的啊，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节啊。 那耶稣是对那个法利赛人那些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宗教学者吗？讲这个话吗？不是哈，耶稣是对一个在世界上大家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大家认为的淫妇讲这句话啊。所以耶稣说健康的人是用不到医生的哈，是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这是这样哈。所以耶稣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听到一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Rose 有个访学小组嘛哈，就我礼拜五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问说，哎，你对基督教以前的误解跟看法有什么，就请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人就说，我觉得那些啊都是一些那个老弱妇孺这样去信的。他说我们在那边哦，那教堂里面都是那些老的老年妇女这样，他说年轻人都不会去的，对，所以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说其实那个就是神的心意哦。啊、哦，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一个教会里面都是老年妇人、都是残障的人士或者是什么东西哈、哦。神他就是乐意拯救这样子的人。啊、哦，要是我们自认为是非常聪明的，我是饱学之士，哎呀，这种讲的圣经讲的这种哪能够透得过我的逻辑的验证？那是没办法的哈、哦，那你就不能得救，就是这样。哦，神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我们是残疾的人，我们的脑筋不行，我们的智力不够，我们的身量不足啊，那我们的能力很差，那就是要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认识我们的 limitation 的时候，神我们才能说哦，哇哦，原来我需要一个救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啊，这样，所以耶稣不会排斥任何一个世人所唾弃的人啊，只要愿意，耶稣基督都愿意花时间来跟我们相处。对不起，那实际上这个原文的意思哈，我可能没有把它加进来。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在宣告他是弥赛亚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ego emi， 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就是那位旧约里面的神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你要仔细的读它都可以出现啊，所以非常的有趣，但今天这不是重点，我们就不讲。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确认他是弥赛亚，但实际上他真正的意思，耶稣基督讲的是说 yeah right， 没错，我是弥赛亚，但是我实际上是那位神啊，这样 OK。那这句话耶稣经跟他讲，你们不在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是一件了不起的话哦，千万不要把它平平淡淡的读过去。过去一千年来，自从有了圣殿了之后，犹太人就认为敬拜神只能在那，对吧？因为神只出现在圣殿里面啊，所有一切都是要这样，所以你要来朝见神什么，就是来到圣殿里面啊。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突破了犹太人过去一千年来的敬拜传统啊。好，那撒玛利亚也是一样哈，他突破了他几百年来的敬拜传统，在基利心山上面。但是耶稣所又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就讲这句话，他是说，你们过去敬拜，你们的重心全部偏掉了。当初神设立那个的目的是好的，是好的，但是因为久了，所有的人都会开始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以至于把次要的东西转为神的心意啊。神在这里告诉他说，其实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是你回归到神身上，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就敬拜他，跟地点跟方式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们真正要敬拜，就是在圣灵和真理之中来朝见这一位父神啊！这个就是敬拜真正的含义啊！他必须要可以拿掉任何的东西啊！所以我在这里写啊，要是现在犹太人还有Muslim 叫什么？回教徒哈，若是他们都认识耶稣的话，中东的和平就来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解决， 好，为什么没办法解决？就是因为他们两边都不认耶稣，所以中东的问题是，就圣经来看是什么？是无解的，它是不会有解的。就算有和平，只是短暂的和平。哈，根据圣经的看法，啊，因为耶稣基督宣告这个真理，其他的人他们不接受，啊，所以两边会一直为了耶路撒冷的地位在那争来争去，还有犹大的那个生存的空间。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非常非常认识神的真理。哦，对不起，我看到时间，我可能要稍微快一点。OK， 我们今天要回归到，当我们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哈，那门徒这个时候买回来食物了，哈，那他就说，哎，他们刚开始当觉得奇怪，哈，然后他就说，哎，那老师，我们这里有食物了，请吃。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哈。那他接下来讲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他说，但是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哈。那食物有很多很多的功用，对吧，哈，活命、力量、健康、成长、愉悦、关系，甚至身份认同，哈，都跟食物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耶稣基督在这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所有的人，我认为我所有一切动力，这些成长在推动我在这世上做任何事情的东西，就是我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这样，哈。他基本的意思是这样。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在这个明确的 case 上面，哈，他是说要我们以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啊，说我们在这世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旨意，神要我们去完成，就是什么？把我们所经历到的爱，去让那些在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生命之中 struggle 很厉害的人，把他们 bring 到我的面前来，让他的生命可以得到翻新啊。所以撒种的是谁呢？就是指这个父神啊。那收割的是谁呢？当然就是耶稣了，哈，然后他的门徒了，那当然包括我们，哈。那神的旨意不是只是要我们去做工啊，他说做工的是得工价的。这个工价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将来回来之后，他会因着我们忠心而给我们赏赐，哈。那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会积蓄五谷到永生，然后，奇怪，我忘了。这一句话叫撒种和收成的，哦，因为我弄到 title 上去了，这是神最后希望我们做，最后有的结果，就是说让父神和我们都会一同的快乐，那将来我们在天堂上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会跟父神完全没有隔阂，会永远同在，快乐的同在，就是这样。神期待我们将来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这就是神很明确的旨意，哈。所以那在世上这一个 specific 的例子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希望我们能够把神的福音能够传遍，就是这样，让神的旨意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哈。那实际上圣经里有非常非常多讲到神的旨意的，哈，就是这样。所以我只是稍微列了几件事情。所以神要我们圣洁，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也是神的旨意，哈。所以要就是一个神的旨意，然后要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他这里讲得更清楚，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哈。所以那另外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经文在告诉我们明确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哈。若是我们真的靠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圣经要我们所活的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是丰盛的。所以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什么？他说我来是要养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哈。神保证我们，若是我们按着我们的意思去活，我们绝对活不出神要给我们那个最丰盛的生命，啊。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都是选择我们自己想要的路，啊。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要选择我的道路，我的道路，你就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这样，啊。将来就是撒种的和收割的都会一同快乐，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我先今天停在这里，哈。所以那 所以最后在马太福音特别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大使命哈，他说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们中文翻译成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像是说我们不做这些事情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哈，不是这样子的。神是说什么？他说看啊，我常与你们同在，意思是什么？他说当你们去做这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担心。 look 就是他把注意力抓回来，这是希腊文常用的方法哈。 look 注意，因为什么？因为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结果，你传福音有没有人听那个不重要啊，而是重要是你去传了。他说因为这个是我跟你们同在，是属神的，他就会听，他就会信。他可能今天不信，他可能明天就信，这个月不信他可能下个月信，今年不信他可能明年信，就是这样。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指到神的应许，他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不用担心这样。好，所以当我们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你只要问的是我有没有忠心啊，我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中，这个是很重要啊。因为神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赐给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的心意清清楚楚的彰显给我们。那虽然我们常常是驽钝的，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听见看见主你自己的旨意，但是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呀，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所以我们能够清清楚楚走在你的旨意道路之中。因为你说那我们不论或向左或向右，我们都会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自己的应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不担忧不害怕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时候到了就必要收成。感谢赞美主，向祈祷感谢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